品学兼优，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过后他到美国福勒神学院深造，得到拆船硕士学位。1958年他回到母校任教，1964年担任院长职位，数十年如一日。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文和印尼文一共57本。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现在我们是罗马书信的第三讲，我们的题目是罗马书信中的教义神学。罗马书信中的教义神学，罗马书有很多很多非常基本又很清楚的基督教教义的神学。我在这里要跟各位介绍罗马书信所提出来几种的教义神学。第一，关于人，圣经对人有什么教导，有什么教训，到底人是怎么样的。在罗马书第一章第14节，保罗引用当代希腊人对人类的分法。当代的希腊人自命为有文化的人，非希腊人就是没有文化的。所以在第一章14节，保罗提到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这里提的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是有文化的，非希腊人就是没有文化，就是化外人。这个对人类的分法跟中国古代还是一直到现在中国人对人类的分法也差不多一样。我们称中国人自己是文明之邦，非汉人都是野蛮的，甚至我们称外国白种人都是翻鬼，还是翻野蛮，就是没有受教育的。保罗在第一章第14节也提到有聪明人与拙人，这是一般人的分法。人把智力当作分别人类的一个界限，聪明人与拙人。另外保罗在下面也提到犹太人跟希利尼人。在犹太人来说，他们称为犹太人是一个有宗教的民族，希利尼人就是一个多神还是迷信邪术鬼神的一个民族。所以犹太人对人类的方法是以宗教信仰为界限。但是在整本罗马书里面给我们看见什么呢？这种的分类都是自我独尊，轻视别人，这是不正确的分类法。在罗马书里面很简单的，所有的人都是上帝造的。所以在第一章里面介绍上帝创造一切，上帝创造人类，所以人是上帝造的，不是低等的动物进化的。到现在进化论根本没有科学的证据，就是一帮疯狂的哲学家跟政治家利用来欺骗人类的一些 不合科学的理论。人类是神造的，从神而来的，所以要依靠神而活着，这是罗马书第11章36节说的。同时圣经特别罗马书也告诉我们，人类在不同的律法标准之下，可能说我比他好，他比我坏，但是在上帝永恒不变的真理之下，人人都犯了罪，无论是聪明人、愚拙人、有文化的、没有文化的、懂得律法的还是没有律法常识的，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例外的。这就是在第三章从第十节到十八节引用诗篇第14篇跟53篇告诉人都犯了罪，人不但犯罪，也都在罪的权势之下，没有人能够胜过罪的律，这正是人的本相。我们常常说一个人欲罢不能，你不想犯罪，但是没有能力不去犯罪，所以我们看到人是这样的无能。人在某一方面好像很刚强，但在另外一方面却是非常的脆弱。大卫是一个例子，他在打仗上很英勇，他对国家很忠心，很爱国，他对上帝也蛮有爱心，他不愿意上帝的名被羞辱，但是当他在女人的面前的时候，就失败的一塌糊涂。他在家庭里面，在儿女的面前也没有好的榜样，因此他也不能管理教育自己的儿女。这是圣经里面最公道的、最公平、最实际对人类的评论，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人人都犯了罪。但是虽然人犯罪，却是神所爱的对象，所以罗马书就特别记载神怎么样付上最大的代价，他的儿子耶稣来救赎这一般无法自救的可怜人。这就是罗马书里面谈到神对人的教训。神不但救人，他也要把自己的生命、真理、圣灵赐给人类，使人类在今生的日子里面可以靠着圣灵的帮助，明白圣经的真理，而过着一个按照上帝的旨意而生活，而蒙神喜欢，并且成为对人类、对社会、对国家真正有贡献的人。这就是罗马书里面所讨论的人的教义。第二，罗马书里面讨论到我们的神是怎么的一位。世界上各个宗教的神都是人自己在思想上、幻想上、欲望上所雕刻出来的偶像。在印度，他们最初只有三个神明，就是布拉玛、维斯努跟西瓦这三位，但是后来他们感觉到这三个从他们脑子想象出来的神无能管理天下大事，所以就加了十倍，增加到33位神。过了不久又觉得这些神明还有很多事无法管理，所以又加了十倍。印度的神明不断地加了十倍又十倍。1970年代我在印度遇见印度教的领袖，我问他们， 你们现在的神明有多少？他们说现在已经加到33亿3333万3333个。我说够不够？他说看看呢，如果我们发现还有一些事情这些神明不能管的，我们就再加了。这是因为从人的想象里面，而不是真的神。我们中国的很多民间宗教的神跟印度的神明很大的相似，都是从脑筋想出来的。但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神却不是的，他是一位活的神，创造的神，创造万有，创造人类，同时也管理万有，管理人类。而这位神是一切的源头，一切的依靠，也是一切的归属。人没有神，真是一个没有归属的人。我们今天活在地上，觉得没有家可归是一件很悲惨的事，但是这不过是暂时的，更大的悲惨乃是人死了以后不知道到哪里去。今天很多做大官的、大有学问的怕死，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死了不知道到哪里。但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人类的归属，永远的归属。我们从神而来，依靠他活着，要归到他那里去。罗马书告诉我们，神是爱，他爱每一个人，他为了爱，虽然人类与他做仇敌，他还是来救赎人类，甚至舍去他的儿子耶稣来救赎。而且神的爱绝不受人怎么样的回应态度而改变。人敌对神，神爱；人信靠他，他也爱。各位，这个爱永恒不变。另外，在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有绝对的主权决定一切。他是神，所以他有权柄，他有权柄限定这个人在什么地方，有他活动的范围，当做的事。所以神在人类当中安排各不同有恩赐的人、才干的人，在他们的岗位上来做当做的事。有人做官，这个官也是神的仆人，要按照神的心意治理百姓。假如这个官不按照神的心意，这个官将来一定遭受神的刑罚。如果一个人照神的旨意去做，这个人就必蒙福。神对人类不是对某一个民族有特别好，那是对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都一样的爱。所以上帝是独一的真神，是全人类的上帝。因此在罗马书叫我们要信他、爱他、听他的话、遵循他的旨意。这位神给我们人类有很密切的关系。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晋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您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难题。在节目完毕之后，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请继续收听。
我们现在要继续讨论罗马书里面的教义的第三个教义，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教义，它是基督论。在罗马书里面特别提到耶稣基督的事，讲到 在基督里，还是在耶稣基督里，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事情。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耶稣基督呢？因为在罗马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按着肉体，他是大卫的后裔。这是说明耶稣基督不是一个幻想的人物，乃是在历史上有家谱、有种族可以调查考据的。但耶稣基督不是单单是一位人，他也是神。所以在第一章第四节里面说，按圣善的灵说，因为从死里复活，就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能成为全人类的救主，从死里复活就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因为是神的儿子，所以不受空间与人身体的限制，是无限的，是无所不在的，是全能的，是永远活着的。所以他能够有足够的力量能力拯救凡要信他的人，他也能够同时无所不在来拯救人，来帮助人，来与人同在。耶稣与人的同在不是空间的问题，那是心灵，他住在人的心里，让我们也住在他的里面。耶稣基督他也是永远活着，所以他能够永远救赎人类。人类过去，亚当过去，亚伯拉罕过去，大卫过去，任何的伟人都会过去，但耶稣基督永不过去，他永远活着。所以耶稣基督在罗马书给我们看见，他是人但也是神，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耶稣基督也是恩惠平安的源头，在第一章第七节就告诉我们，用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们要得恩惠平安，主耶稣能给我们，因为他是恩惠平安的源头。然后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救我们称义，能够救赎我们的罪，能够挽回我们到上帝的面前。一个人犯罪就惧怕神，远离神，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赎罪祭，把我们带回到上帝的面前，叫我们罪的赦免，重新成为上帝的儿子，在神的面前蒙神悦纳。所以在基督里信靠基督，我们就得称义。然后在第五章第一节告诉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就能与上帝和好相合。我们犯罪就怕上帝，就因为怕与上帝做仇敌，但是基督来救赎，让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仇敌对立的关系，乃是和好，彼此和好。在罗马第五章第二节说，在基督里面我们就进到恩典当中，基督是恩典。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耶稣基督的本身就是神给我们恩典的一个礼物，还是一个象征，还是一个恩典的实体。我们真正要得的恩典，就是白白的领受神一切的丰富，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们 因信进入现在守站这恩典当中，叫我们对主有盼望。另外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告诉我们，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的死就把上帝的爱向我们显明。我们真的要了解上帝的爱，只有在基督的死里面，在基督的舍命救赎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了解上帝的爱是何等的真实、具体、伟大。上帝的爱不是理论，乃是付上代价，把主耶稣赐给我们。在第五章第十一节告诉我们，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不但与上帝和好，我们还要以上帝为快乐。借着耶稣，我们认识神的可爱，认识神的宝贵，认识神是我们的天父，认识神是我们的一切，所以我们就以神为快乐。人以物质为快乐，当物质失去的时候他就痛苦。所以人间的喜乐还是快乐不一定的，今天快乐明天就不，但是我们以上帝为快乐，因为上帝是永远不变，所以在基督里我们有永远不变的上帝，我们的喜乐就是不断的有，常常的有，而且这个喜乐以上帝为快乐的喜乐是永远不会改变也不会失去的。在罗马书第五章特别从十五节开始告诉我们，基督所带给我们的恩典，所带给我们的赏赐，所带给我们赦罪的恩典，所带给我们的称义，所带给我们的生命，所带给我们的永生，是远远的超过亚当因犯罪带给人类的刑罚和痛苦。耶稣基督远远超过亚当，这是在非常宝贵。我们若生的父母有时候叫我们失望，我们常常埋怨我们的祖宗怎么怎么样，但是当你读到罗马书第五章十二到二十一，或者是从十五多到二十一，你就发现基督里面所带给我们那么丰富的东西，那么宝贵的东西。所以你应该要认识这位基督，要享受这位基督所带给我们的丰富。另外罗马书要提到我们怎么样在基督里面可以献神，或者这是罗马第六章一到十一节里面所说的，还有罗马第八章一到二节提到我们怎么样在基督里面可以从罪跟死亡跟失败里面得着释放。我们感谢主，在耶稣基督里面就不再有死亡，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不再受罪的辖制，不再受罪的捆绑。更加宝贵的第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九，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与上帝的爱是不能隔绝的。也许我读这一节的圣经，无论是高处的、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所以在罗马书里面谈到耶稣基督实在太丰富了，我盼望各位记书，好好的在思想 这个真理。第四个教义，在罗马书里面提到的，就是圣灵的教义，圣灵的教义。罗马书在不同的经节告诉我们圣灵是怎么样，跟圣灵与我们的关系。在第一章第四节说，按照圣善的灵说，应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这是论到圣灵怎么叫基督从死里复活，证明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那么在第八章里面第十四到十六节说，这位圣灵也与我们的心同作见证，证明我们是上帝的儿子。这两处的圣经有密切的关系。我们重生是从圣灵而来，圣灵给我们信徒生命，也与我们信徒的心一同作见证，证明我们是上帝的儿子。第二方面，圣灵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这是第五章第五节。圣经说，因为首次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浇灌这两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培养、造就。圣灵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就是来培养我们有个爱的心，爱上帝，有那个永恒不变的爱，不受环境改变的爱，这是圣灵所做的工作。在第八章第二节说，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只有圣灵能够帮助我们脱离死亡跟罪恶的律，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没有能力，但圣灵要点帮助。在第八章第四节说到，圣灵要引导我们，叫我们随从他。在第八章第五节说，圣灵有感情，有要求，叫我们体恤他，叫我们体贴圣灵，就可以得着生命平安。然后又告诉我们，上帝的灵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是属于圣灵，我们就不是属于肉体。以后这里又告诉我们，第26节到27节，圣灵按上帝的心意替我们祷告。所以在罗马书里面充满了圣灵与信徒有密切关系的教义，非常宝贵。
晋身神学院播送完了，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者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愿神祝福您。